有一回我存心考验他，想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，我突然问了他一句话：爹，你的头疼好些了吗？他说好些了。其实啊，他头天在批斗会上说自己肚子疼，他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撒谎撒多了就露馅儿。这样我胆子就大起来了，我说爹，我四大爷给我做的笛子是不是路上丢了？他说是路上丢了。切，这回我心里有底了，我既没有四大爷也没有笛子。过了几天我又想逗逗他，我说爹，今天是你四十大寿，我们下碗面吧。他说儿子，今天不是我生日。你前天才说今天是你四十大寿，怎么今天就不是了呢？我说了吗？你说了呀。我真的说了？你真的说了？他糊涂了，他糊涂的样子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后来我更起劲儿了，太阳老高的，我就找蓑衣。蓑衣呢？爹，今天要下雨。今天不会下雨，你刚刚才喊的呀。我喊了吗？你喊了呀。我爹张着嘴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既想看穿我，又想回忆回忆，那样子滑稽死了。到头来输的却是我，不是我爹。我说什么也没人信。比如我曾经对我的一个小伙伴说，我记得我家有十间瓦房，我还见过银锭子呢。我真不是说大话，换了现在啊，人家会说你有特异功能。比方说，我记得我吃过蜜桃，我记得我脖子上挂过银锁，我倒也不是存心显摆，可这话没一个人信，而且我爹会苦着脸上来摸摸我的头。儿啊，是不是很稠很稠的浆糊又往你脑门上糊了？他料事如神，连这个也知道。最要命的是，他在外头说话说多了，说累了，他回家一句都不说。我娘也真的变成哑巴一样，不肯当我的面说话。可是有时候半夜醒来，能听到他们在那里窃窃私语。我一醒，他们就假装打呼噜，拿我当贼防呢。他想让我照他的要求来，他叫我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，他才高兴。他就是这么干的，还假装什么也不干。乌源沟的人说话跟我们家很是不同，明明是一句好话，他们都是喊着嚷着说出来，中间还夹带着几个脏字儿，乍一听啊，以为在审讯呢，让人惊恐。时间久了才明白，这就是乌源沟的腔调，又或者说这是种庄稼人的腔调。不仅是我，我爹也不是十分习惯。遇到这种时候，他总是弯下他的腰，这一点我十分的瞧不惯。往年这人不随便弯腰啊，现在成天就是一副弯着腰的样子，进门时弯腰，出门时弯腰，见到一条狗都恨不得弯腰对他笑一笑。可是遇到人家说话的时候，他一则是听不懂，二则呢也学不来。他个子又高，站在那里又十分的抢眼，他也知道自己个儿高，怕抢眼，就那么弯着腰，弯着腰还不够，就那样憨憨痴痴的看着别人的嘴巴。别人呢，说着说着就回眼瞅他，又是一顿好笑。到乌源沟的第二年开春，山上的毛榉、葵树和柳树都开始发芽了。小风一吹，旱田里的麦子和油菜摆来摆去。我爹呀，好像从悲苦的池塘里被捞出来似的。过去他就像一片叶子，风从哪边来他就往哪边倒。他说话又恢复了过去那文绉绉的样子。不知不觉，他的手臂又兴致勃勃地挥动起来了。他想大干一场了。只要不上工的时候，他成天在房前屋后比划， 拿铲啊、锹啊什么的。他说要依山而建一栋新房，房后围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种几棵树，然后搞一些葡萄籽儿，到了夏天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，顺手就摘一粒葡萄下来吃。他滔滔不绝地说，他还要在仅有的院子里种上桃子、李子、南瓜和石榴，这还不止，他还要种上玫瑰、绣球花、郁金香、百合花，一年四季百花齐放，花果飘香。好像这些事情不是干出来的，他只要嘴巴一动就会遍地开花，绿树成荫。好像植物和动物是说大的，好像体面和辉煌也是说出来的。这些话也就我和我娘听一听，他说的这些乌源沟全都没有，这里找不到他要的花籽儿和树苗，他搞混了。这个男人他说的兴起，两眼放出光来，过去这一段飘零的岁月好像彻底画上句号，所有受到的盘问、吃过的苦、受到的惊吓、狗的追咬、雨点的拍打，全都过去了。日子有点像日子了。我爹最喜欢的是清晨，我醒来的时候会瞧见他站在门前划分给我们的场地上，听隔壁人家养的猪发出拱篱笆的嗡嗡声，看太阳袅袅上升，听人家的公鸡咯咯觅食，还有会唱老戏的老年人在那里哼唱。这个男人批斗会上苦大仇深，做起事儿来却不像，比如挑水浇苗，同样一担水，别人走走跑跑，他是歪歪倒倒；同样是握锄，他拿在手上像握枪。就说拔萝卜吧，他也还是出洋相，他被分派到插秧苗的时候，他却不清楚秧苗的距离和深浅，别人两垄栽完了，他还在原地扶着秧苗。等他学会插秧，我娘死了。我先是听到我爹在那里喊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还以为什么东西砸到了他的脚，等我一咕噜爬起来一瞧，原来是我娘死了。再听听他的哭声，一点没有过去顺溜，就像上了锈的锯子锯一根空心木头锯不断似的，古怪得很。说到我娘，说实话我有点记不清她的长相了，不过总的来说，我娘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的愁眉苦脸。后来她躲在草垛旁哭，躲在灶台底下哭，躲在被窝里哭。我瞧不见她的脸，可是她的声音总是穿过门墙，透过蚊帐到达我的耳旁。她哭时候有时候像蚊子哼哼，有时候像风吹到窗台上，有时候像一个人肚子疼那样哼哼，总之他就是那么躲着哭。见到人的时候就露出讨好的笑，就好像因为刚哭过，就算洗了又洗，还是对不起随后见到的每个人似的。仿佛他哭过之后见到人了就是一种罪过。总之每回他要是哭过之后见到人，就会露出胆小的讨好的笑。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讲，我快急疯了才想起来他是个哑巴。我们家没有房子，没有被子，没有板车，没有水桶，没有水缸，没有切菜板，甚至连鸡都养不活。好几回风把棚顶掀了，还有一回暴雨把一面泥巴墙给冲倒了，我们好长时间都敞开着睡的。我爹说天热的时候就不用到门外纳凉了，家里透风。我娘怎么会死呢？我猜可能她为心口疼也哼哼过， 可是我爹话语滔滔，淹没了我娘的声音。我爹举着不幸的大旗，想招摇招摇。我娘的死就像是为了验证我爹没有撒谎似的，这都是他亲手制造的，他一手把我们搞成了这样。要命的是，他自己成天里胡说八道，信口开河，却不让我说话。我要是问个什么问题，想要跟他探讨一下什么，他就会念紧箍咒，有时候是早上，有时候是晚上，有时趁我端碗，有时在我想睡一觉的时候，他就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。我都记不住他在说些什么，说的全是不相干的听不懂的话。你想一想，你要是问一个问题，他回你十个道理，能说上一整夜，这事儿换了谁也受不了啊。有一回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我就听到我爹对我说，不要睡，儿子，你听我说。他把我拽起来，我滑下去，他再拽起来，他瞅我的眼皮，我睁着眼睛睡，他就把嘴对着我的耳朵，他说，儿子，你要记住，不要讲真话给别人听，不要相信人家嘴上说的话，如果你想说什么，就反着来，反着说，别人说的话也要反着听，反着干。比如人家问你吃过鱼没有，你明明吃过，可是你要说没有。人家问你家有没有牛啊，你家里明明有，你要说没有。人家问你有没有哥哥，你要说有。要是有人摸你的头，说他很喜欢你，你就要想着他是讨厌你。你想一想，你去年是不是见到一个人被打到腿断了？你是不是亲眼见过一个人在我们家门口吐的那滩血？你想人家拿棍子敲你的小腿吗？你想人家往你家门上泼大粪吗？你想叫人家朝你吐唾沫吗？他捧住我的头，要我答应他。我实在困得不行，就照他说的点点头。结果他说，嗯，这就对了，好儿子。我要是出个门，他就逮住我的手，又是一大箩筐的话。他对我说，儿子，要是有人打你，你可不要还手啊。这算什么道理啊？他却讲出了道理。你想想，推磨是要推出去一下，拉回来一下，走路是要迈出去一只脚，再迈出第二只脚，打人的人打出去一下，会等你还回来一下，他才会打第二下，你不还手，他就没有第二下，他打第二下，理亏的就是他，不管他原来有没有理，你不光打不还手，也要骂不还口。你一旦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就能得到旁边人的同情。别人一同情你，理就在你这边了，别人会自动替你说话的。我爹说一句，我娘就咳咳咳咳咳咳几次。我爹的话呀，就好比敲锣，而我娘的声音就好像打鼓，锣比鼓声大，声音往上走，传得远，可是鼓呢，是往心里去的。锣鼓喧天就是我对乌源沟的印象，锣鼓喧天的乌源沟吵得头皮都要开花了。我能说我被他这一套烦得脑子都要爆炸了吗？我能说我的脑子里被他塞了一脑子的泥巴，越塞越晕乎吗？何况我爹的话根本不对头啊。越怂越长命，我娘够怂吧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我把头夹在裤裆里想啊想啊，我还真没讲什么话。最多有一天我在山上跑的时候，我抬头的时候感到一滴水滴在我的脸上，我赶紧往回跑，我说，娘， 下雨了，要收衣服啊，要收衣服啊。难道是那一回吗？多一句嘴，死一个娘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娘死的时候，好心人按住我，悄声对我说：你哭啊，你娘死了，你哭啊。可是我不哭。我爹说了，你不要相信人嘴里的话，你也不要说心里想说的话，所以我什么也没说，也没哭。但是我后来琢磨出一件事儿来，说话的时候我爹就不那么怕了，不说话的爹怕东怕西怕早怕晚，说起大话来我爹瞧着就不怎么怕人了。我在乌源沟待了18年，直到23岁才逮住一个机会逃出来。我后来有回做买卖，到了江西界，我就折回去了。我宁可不赚钱，也不愿意回那鬼地方。我知道，许多东西都是我爹生编的，可我还是怕，往那儿一站，眼珠子一眨，天没了，山也没了，我也变了。变成那个会倒爬树的傻瓜，搞不清自己是男是女，姓张还是姓梅。还有户口本上他是98，事实上他只有91，91恐怕都没有，说不定是89。我估计啊，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究竟多大岁数。我爷爷没说完，我父亲和我兄弟就靠在破沙发上睡着了。我兄弟在沙发上被尿憋醒后，茫然地盯着这陌生的地方。我爷爷从傻儿子的角色当中回过神来，又恢复成了亲切的爷爷。他说，要出门，屋后有个茅房，要是嫌麻烦呐，就在路边也行。他声音疲惫，仿佛经过了长途跋涉。他腰弯背驼，眼皮耷了。他把床铺整理好，让我父亲睡，自己在堂屋打了个地铺。屋后有尖锐的叫声，像小孩又像猫。门前的江心里灯光闪烁，坝下有蝉鸣，又像是蝙蝠的翅膀划破了夜色。儿孙离开不久，我太爷睁开眼睛瞧上去也跟着儿子跑了老远的路，脑袋松塌塌的嵌在肩膀上，哼哧直喘，突出的灰色眼珠一直看起来像两块橡皮泥随随便便粘在脸上。这会儿突然闪亮了一下，可能想发表点不同的看法。他的嘴型也扭曲得厉害，他哼哼起来，跟蚊子差不多。人都走完了，他还在那里哆哆嗦嗦，脸皮跟手指一阵乱颤的哼哼。他说，文亮，你儿子连个出门的盘缠都没有，你也不管。你儿子小时候你不过问，他从小受苦受到大，你这个当爹的还装糊涂，良心被狗吃掉了。他说的颠三倒四，我要不是听了10几年，我也不太听得懂。何况几年回来一趟的我父�亲和总共才来过3、4回的我兄弟呢，要我说他的话他们没一句听得懂。再说他们早不在屋里了，这里除了我也没旁人在听啊。嗨，真是老糊涂了，我真想笑他。子杰啊，我的心肝儿啊，你爷爷讲的话你都听得到对吧？不要当真，他逃荒的时候脑子摔过，你爹他们要是当真只能随他们， 你不能当真，他们都当我要死了，他们都当我听不到讲不出，那是他们耳聋眼瞎，你心里有数就中。你这么挂着是不是有点怕呀？你不会有事儿的，你要信我。我不后悔把我儿子带到乌源沟，我在乌源沟那个地方把他从5岁养到23岁。乌源沟地势不好，两山中间，前山翘石缝里只长毛竹，后山黑土堆里只长灌木，山里缺水，路陡，村里没庙没祠堂，一共才32户，都穷，穷的顾不到过去，也顾不到东西。承蒙村长好心，紧靠后山根儿整出一块豆腐大的地，帮我搭了茅草房子。地方太小，房子就不敞，为了能放进一张床，墙根儿贴着山坡。有回我从地里回来，离得远远的，瞧着房子就像贴在后山的一块狗皮膏药。